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的灵命能够有一定的帮助。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平时呢你可以在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那今天很感恩呢，逢礼拜四晚上的直播呢，有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方面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内蒙古的田姊妹在线上，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田姊妹你好吗？
你好，就是我。
是，你好啊，田姊妹啊。今天徐老师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嗯，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是 是，你
好。
请说，田姊妹，请说吧。
啊，我就是我女儿在广州，她那个半年没有找到教会，也没聚会。我想找她，想周师母帮助找个教会，让她能去过团体的生活，去听听神的话，
嗯，
让他过属灵的生活。
是，
他在广州多久了？
他6月份去的广州。
嗯，他是去那边工作吗？
哦，就是去那边工作，他工作也没找的也不怎么好，反正不怎么好，他就是没有过那个教会生活，
嗯，
有时候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心情也不好，
是，
跟我们父母也沟通的很少，
嗯，
有时候我们跟他说，有时候说让他回我们内蒙来，
嗯，
他也不愿意，
嗯，
所以呢，有些那个，闹得也不愉快，也不开心，
是，是
嗯，
当初他是有什么的想法，所以跑到广州那么远去啊？
当时他就是找了个对象嘛，
哦，
他就在那里去那了。
嗯，
哦，所以他
就是他现
在他的对象也在广州吗？
哦，现在他在吗？
哦，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们俩在一起，他那个广他那个对象现在他在新加坡，在广州读书，不是有个交换生嘛？他就去那儿了。
哦，
现在在新加坡呢，他自己在广州。
哦
哦，男朋友去了新加坡，他一个人留在广州。
啊，哦，对对对。
刚才徐老师也问了，当初他去广州是奔着这个男朋友去的吗？
啊，就是。
哦，
所以他们是交往很稳定呢，希望往后可以发展下去，结婚呢，是不是？
他们想的是这样，但是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有时候问他，就是说想念书，他还想读书嘛。他刚从日本不是念完研究生回来的。
哦，所以
他还想念博士，他也想。因为这个念书他也很苦恼，这个，
哦，
这方面，
所以他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难怪你们叫他回到内蒙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愿意，因为他当初去广州除了那个男朋友以外，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在那边留在那边读书，对不对？
对的对的。
那你对女儿这个想法你们父母亲认同吗？你们支持他吗？
我们不同意，我们是希望他能回内蒙找工作，但是他不愿意。
嗯，
就是去年腊月，就是 12月份不是，他爸爸做手术去北京，我们他来到来北京和我们在一起待了10来天嘛，我们沟通的不好嘛，大吵一架。
是，
我觉得我说话有时候伤害了孩子，
是，
所以他有时候挺伤心的嘛。
对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所以其实你们彼此的想法跟期待不一样嘛，所以才会有那个冲突。你们父母亲就希望他留在内蒙，在你们附近，跟你们的关系比较接近，然后又鼓励他可以在内蒙找工作。可是他又有他自己的想法，希望可以继续的读书，然后跟男朋友比较靠近在一起，所以就好像这两个想法跟你们距离蛮大的，是不是？
就是，他的想法我们一直也是支持他的。他去日本读书的时候，走了那年，我也跟周师母沟通，让周师母为他祷告。
是，
他也，他也挺听话的，就是我们沟通的属灵方面的吧，他挺听话的。就是一谈到个人生活呀。什么呀？他就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老闹别扭。
其实有时候孩子那么大哈，虽然父母亲当然是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可以多一点靠近，可是如果他真的那么大，我觉得也许真的是要听多一点他的想法，然后也尊重他以外，其实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期待跟他说让他知道说其实为什么你们想他回到内蒙，如果他真的不愿意，有没有哪一些方法让你们可以彼此靠近一些？因为我想父母亲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就是可以多点照应啊，多一点看顾，然后可能父母亲年纪也大了，也希望女儿可以多一点在身边哈。好，比如说你刚刚说先生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北京动手术，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有影响到你们的。如果父母亲能够坦诚的告诉孩子说，哎，你们有这个期待，可是不一定是要求孩子，如果他坚持觉得他在广州可以有更好的发展，那你们可以鼓励他。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父母可以跟孩子能够冷静下来。你刚刚也说他去了半年多哈，好像不是很顺利，然后教会也没找到我觉得如果从妈妈的角度可以多听他的他也许也一定是很孤单很辛苦，可是因为当初我想哈，他是觉得他坚持要来的，所以他也不可能或者说不是很自在的去跟爸爸妈妈说我在这边很孤单，因为好像当初是他坚持要走的嘛，去了那边如果过得不好又跟你们吐苦水，就好像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原因在。所以如果当妈妈的你可以主动一点表达你们的关心问候多听他的，多鼓励他说的然后不是给你们的想法给他，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跟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就会多一点的建立。
天子妹啊，这个女儿已经28岁了，对不对？
对的。
他既然我在听的时候呢，他既然有在日本念过书，而现在他又想到广州去发展，虽然我们知道他的男朋友在那边，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计划跟想法，所以你说你让他再回到内蒙古，对他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所读的东西，他真的是很想去发挥。但是可能内蒙古不一定能够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发挥。我反而是觉得你应该去支持你的女儿，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一件功课，很重要的很重要的，28岁的孩子你真的是要学会放手，你要学会放手之外呢，为他祷告，让神看顾他，让神带领他。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我现在还要查一下资料，好像是你的女儿也来过电话。
对，
就是我让她打电话，她也是急得想找个教会。我说你给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你咨询咨询周师母，
对，
让 就是我给你联系个教会，
对对对，
他也打过，
所以呢，我再找找他的资料以后呢，我看看能不能够再跟进一下，因为他现在是在广州嘛，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姊妹啊，我们做父母的永远都是把孩子看的，就是说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一个，包括我在里面，我有两个儿子也是一样。但是我一直在学一个功课，就是说孩子大了，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放手。
就是我也听了周师母的课，也听徐老师的课，
嗯，
我经常听，但是我有时候呀就控制不住我自己，就是特别想女儿，想到因为他怎么了，他今年就没有回来过年，他一个人在那里过年，
是
因为我们吵了一架，所以我挺担心他的，
是
他憋的性情有点冷漠，我说也有点好像那个刚硬的那种的，所以我着急的说让周师母给找个教会，让他过团体生活，
对对，明白明白，知道你做妈妈的那一刻那个爱孩子跟对孩子的这个挂念，但是我们再次的要彼此的提醒，就是说他28岁的孩子，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梦想跟他的计划，所以呢可能刚开始过去也不一定那么顺利的，可以各方面都很让他能够顺心，但是呢我们永远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的不顺心不代表将来不顺利，对不对？而今天的不顺心呢，
对对对，
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可以让你的女儿借助这样的一个自己在外面闯，或者是自己在外面去奔波的时候呢，让她能够好好的依靠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想就是说什么东西把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爱他，也不一定，对吧？
对对对。
那如果呢我能听得出来，因为你说过去爸爸生病的时候，女儿回到北京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吵过一架，所以你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对不对？这件事情可能一直让你感到内疚啊，或者是就会有的时候会责怪自己，就觉得自己情绪没有控制的好。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哈，你也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讲，你说妈呢现在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为你祷告，把你完全交给神，以后呢再不唠叨了，过去上一次我跟你这样做的事情呢，可能我们彼此讲话都彼此受了伤害，那妈妈呢就跟你道个歉，下一次呢我也学尽量的就是不再这个情感用事跟你这样发脾气。我觉得你可能把你这个感受跟孩子讲了以后呢，你可能心情就没有那么内疚了，明白吗？
明白。
嗯，
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我们的感受跟我们挂念他，可是我们要学的刚刚说的放手的功课，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期待变成要求啊，只要能够分开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你就好像告诉他说，这个过年你们不在，妈妈很挂念你，很担心你，可是我知道你长大了，所以你一定要各方面都小心，可是妈妈尽管你长大我还是会担心，因为我是妈，可是我也在学啊，担心你可是不约束你。我觉得如果能够从一个妈妈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孩子是会感动的，他会知道父母亲对他的爱，然后又愿意给他尊重跟自由。
对对对，那顺便在这里呢，我们也稍微宣传一下我们空中辅导这个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在播出苏飞云博士他讲的亲子教育。太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把我们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理想就是放在孩子的身上，那这个呢是不应该的。那苏博士他在他的这个讲座里面他讲到，我们做父母的要发掘跟发挥孩子的潜能，然后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潜能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应该学的，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一听。那内蒙古的田姊妹别担心了，交托给神，如果担心的话，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都担心不完了，对不对？
就是。
对对，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这是内蒙古田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 15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啊、江苏一位弟兄的电话。喂，喂，
哎，你好，师母你好
啊，弟兄、
哎、
你贵姓啊？你姓？
哦，你贵姓？金弟兄，
金弟兄对不对？
嗯，对对对，是师母，是的。
好，金弟兄你好，我怕我把你的名字讲姓讲错了就不好了。金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主要是上次啊跟您说的那件事，就是妻子啊，就是和我闹别扭嘛，离婚去去家了，他也一直没回家，
嗯，
他把家里面的钱啊什么都带走了。
嗯，上一次我记得你来电话的时候徐老师也在这里，
对
吧？
对对对对，
是的。
然后呢？
然后他现在一直没回家，一直担心我们去找他，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尽量通了电话，就是也比较缓和嘛，就是说也比较好点话，也不想激动他，
还
主要是保持他不要忙着签字，他有时那时候刚开始强逼着我去签字，如果不签字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急，也把事放一下，我说稳住他的内心嘛，师傅。
嗯嗯。
对呀、啊，如果你这样回应他，他的反应怎么样？
还是现在在自己找活找活干嘛？我现在保持着平稳的心，每天都为他祷告，想出于他心中的苦毒之心，让他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要因为这一件事情，使他内心让心中平安下来。
嗯嗯嗯，那很好啊，弟兄，你继续的为你的太太祷告，因为。除非他有另外一个人急着要跟你离婚，如果不是就是那种气在心头的话嘛。
嗯，
你上次也说其实你们的关系还不错的，
嗯，
那又结婚了那么多年，只是因为没有生育的缘故然后离婚，他也不保证他马上找到另外一个人就可以生育啊。只是生孩子的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她又不是少女了，所以我觉得说让你的太太能够感觉回来，就是回转到你跟她的关系。当然我们能够当父母亲是美事，可是婚姻最重要不是因为有生孩子，
对，
婚姻最重要是两个人彼此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慢慢的去挽回你的太太，感动她，让她体会到你对她的包容、你的忍耐、你的爱、你的体谅，我觉得说她会被感动的。
对、
因为她现在都蒙在里面，她就觉得说诶，就是什么都想不到，只想到离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在面对离婚的过程当中只想到离婚，可是就没有好好的去想为什么要离婚，离婚到底对对方对自己有哪一些祝福，就没有想，只是因为想到说离了又就好了，可是当离了以后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他所想的。然后婚姻过去那么多年能够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久，那些过程那些时间是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
对，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弟兄除了祷告以外，就好像你刚刚说可以跟他打个电话问候几句啊，或者说给个微信给他问候他，我觉得说慢慢的就可以让他体会到说诶，你的爱还是在当中的。
对对对，你也要努力之外呢，
师母啊，
除了你努力之外呢，我也觉得真的很重要的是让神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工作吧。
主要师母，主要是什么？他刚才走的时候嘛，他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咱们我的工资卡全部一直什么，我不抽烟不喝酒，他把我的钱啊什么全部存在一起了，全部带走了。他的衣服啊，有时候还没带走完嘛，他有时候隔三差五的，有时候叫我们把家里边他所需用的东西啊，什么化妆品啊，他不敢来家，他不喜欢来家，也不想见我母亲。因为母亲当清洁工嘛，在那个街上面当清洁工。他也是躲着我母亲走，不愿意见我母亲，不想和母亲说话。说实话，他以前也我母亲嘛，毕竟岁数也大了一些，也好唠叨一些话。他说也不想听，但是尽量也不想进来。我说你有时间你 直接来家里拿东西嘛，他不想来，有时候叫我把家里的东西，他所用的化妆品啊什么的直接拿去，他不想来家，关键是他把家里面那个钱啊什么的都带走。我说你，哎呀，他我这个无话可说了，说实话。
嗯，
所以他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求你跟你互动的时候，叫你拿一些他需要的东西给他吗？
对，有时候叫我找一些，什么现在不是天还气还凉一些嘛，
嗯，
棉裤什么的，化妆品什么，找一些给他送去。
嗯，
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啊，直接下班回家了，他家里比较远，在他家在我们这边离厂比较近一些。
嗯，
不过一这些事情，他那也反对他这些。非常的反对他，他们的心也非常硬，所以说我们也只有把这些放一放，稳定他的内心吧。确实啊，我非常感恩师傅，您今天能来这个电话，真的很感恩。确实啊，师傅真是你非常关心我。
嗯，其实我能够听得出来，弟兄你也很伤心哦。
嗯，
因为太太那么绝哈，把所有你的钱都带走。其实我能够体会。
初四那天嘛，我们这边下雪，就是下雪，就和母亲啊，其实我母亲说话也并不是说她的，她是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和我父亲说了几句话，有点挣了一点嘴皮子，他以为是说他自己的，所以说他急忙打电话，借了一件这也是打量的原因嘛，也是想拜拜我，我知道，就是确实。也知道他也知道我的作为，所以说他想败坏这个家庭，也败坏了婚姻。所以说他那边不相信神，也反对我相信神，知道吧？也反对我相信神，特别的愤怒。对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也保持克制嘛，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伤了两家的和气。
是。
所以说我一直为他们祷告代求，也求天父能够开可怜他们吧。
是。
所以说人不能做什么嘛，人确实不能做什么。
是。对呀，我觉得如果弟兄你能够在神里面能够得到力量，让你可以更温和去接纳太太，那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听起来他其实把很多过去他累积的情绪都倾倒在你跟你的家人身上，然后就坚决要离婚。所以如果你继续去送衣服给他，你还是很关照他哈，
嗯，
那我觉得说，当你要去送衣服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很温和的，
嗯，
告诉他说，太太，你看，谁如果真的要离婚，谁会才愿意这样照顾你？
嗯，
啊，哪有一个男人，太太这样把所有的钱带走了，
还送东西给他？
对啊，不把你所有东西丢掉，
嗯，
才怪。所以太太，我能够这样子。除了我爱你以外，是因为我有神。
嗯，
我觉得弟兄啊，有时候要勇敢的，不是一味的迁就他。
对，
你也要点出来，让他知道说，他这样的不断的要求，
嗯，
不是合理的。可是因着你爱，因着神在你当中，你愿意。
嗯，
如果你看他去到。回到娘家，到他上班，好像你刚刚说那个路途其实远了，
嗯，
他辛苦了啊。可是因着人的义气，那个情绪当中就斗气嘛，就不甘心愿意回来啊，
嗯。
我觉得说他就是放不下他自己的面子啊，
嗯
啊，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当你愿意送他要的东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弟兄你可以说一些这样子的话语。可是你记得你说的时候不是责备。也不是有愤怒的情绪在当中，
嗯嗯，
那我觉得你的太太求神软化他的心。
对对，所以金弟兄，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的为你守望，也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去感化你的妻子吧。
嗯，
我们常常说妻子要感化丈夫，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需要感化你的妻子。
嗯。
我也非常赞成刚才所说的，就是在重要的时刻呢，你要告诉他不是你能做什么，因为神的爱，所以你才愿意这样的付出，
嗯，
而且你也是的确是爱他，
嗯，
让他看清楚真正爱他的人是谁，
是
不要傻里傻气的跟着这个风气，就是说哎呀 跟婆婆关系不好，再加上一些琐碎的事情就离婚。其实离婚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离了婚的时候呢，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个伤害是更大的。所以你要有勇气跟智慧，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好不好？
好的，师母。师母还有一件事情。也求你为我们教会祷告吧。我们教会要重新翻建房子，因为房子啊，老房子要重新修建。现在正在还没有开工嘛。我想求周师母为我们教会，我们是冀州团圆教会。再祷一下吧。
好啊，我们继续的为到你的教会，为到你的工作，为到你的家庭来祷告，求神继续的来祝福你哈。
好，这是江苏金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逢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有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你有婚姻家庭、夫妻相处的问题，或者是亲子的教育上面的困惑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下面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湖南彭弟兄的电话。喂，彭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平安。
是，你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好。
哎，弟兄你好。
特别是都好，特别是听到周师母啊你的声音，我95年就听你的节目。
哦，是吗？
感谢主。是的，
是。
我呢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有一个困扰啊。
是。
我呢是一个双目失明的，94年信的主，就大致的说一下啊。然后呢，我学了推拿。神很眷顾我，一直呢工作很顺利，曾经啊拿过全国的1等奖，都拿过的，然后呢，我就今年3月4号，我就把以前的工作单位给辞了，辞了呢，我就想去更好的工作单位。当时辞了以后，我几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当时有很多家按摩的公司。都聘请我，我当时选择觉得很困扰，最终我选择了一家。然后呢，以前的工作单位啊，误会解除以后，他现在每天都来打电话催我，要我到他那里继续上班。说句内心的，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怎么说呢，我信靠了主，我就依靠主。好像我到了一个大公司以后，我觉得那里更有安全的港湾。就是这个事情呢，感谢主一直在困扰。然后我在那个牵手祷告群里面，我也发出过代祷，我自己曾经也为他人祷告。但是呢，最近由于换岗位的缘故，我最近很少在那个群里面和弟兄姊妹沟通，所以在这里我很矛盾，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你现在的问题是工作上面的困难吗？还是不能够参加那个祷告的困惑？
那个祷告呢，倒是还是以后肯定会有时间的啊。
对对，
就是工作的困惑，比如说像我是73年出生的吧，
是
现在也46、7了，然后他要到那个做足浴的床上做推拿，那个做起来很吃力，那时候我年纪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是吧？我估计那个做起来会很困难，会腰痛，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因为如果做久了的话呢，会导致腰椎的生理曲度变化。所以我一直很担心，也很困扰。 所以求请你们为我祷告，求神来保守，我该怎么做？
哦哦，但是你不是说之前那个工作的地方现在不是找你吗？
嗯，找我，对啊，找我刚离开前啊，因为当时有几家公司啊，是一家公司，它有几个门店，都想着要我去做专家，我最终选择了一个嘛。
对，
因为我觉得感谢主，一个做人一个诚信很重要。
嗯，
我已经办理了复职的手续，这是我以前在那大公司做过。
哦，
然后呢，我这一次就是去是办理复职，我原来是离职的嘛，
是是，
离职了两年。对，复职以后你不能说玩家家游戏一样的是吧？
对对，
所以一会儿又不去了。
啊，
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起码的诚信问题。
嗯，
对对对。
所以我的想法是先在那里先试他一个吧，几个月是吧？
嗯嗯，
如果能行，
嗯，
我就继续工作。
嗯，
如果不行，到时候再求主来安排。
嗯，
我就这么想的。
哦，我们非常欣赏你。
嗯，
真的，徐老师跟我都很欣赏你。
嗯，
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诚信是非常宝贵的。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跟现在的这个单位呢，你就可以很坦诚的讲，你已经40多岁的人了，你的工作可能对于你来说很吃力，你也表达，
嗯，
你不想这样复职之后呢又换工作，你会尽力的去做。
嗯，
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自己能力或者是身体各方面都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可能会考虑这个工作的方向。我觉得你也可以，
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能够坦诚的跟单位里面的人去这样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也同时能够让他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做事的方法，做事情的方法是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弟兄其实你也蛮清晰的嘛。
嗯，
因为你想要换那个工作，然后希望那个工作那个，公司是比较大一点的，就好像你刚刚说好像那个发展上会比较好。
嗯，
只是你担心说继续往下去那个年龄。嗯，那如果是一个大的公司呢，我真的觉得除了刚刚你说因为已经办了复职了，然后诚信很重要，然后也求神帮助你开路，除了最前线可以做推拿的工作，好像你说你的手艺那么好，又有那么多的经验，
嗯，
是否除了最直接在做治疗的工作以外，是否有一些培训不用每天都做那么累的？我觉得说如果大公司啊，搞不好他们在那个制度上那个培训上有不同的岗位角色。
嗯
嗯，那你这不一定是永远都是站在最前线的那个
做吃力的那一份工作了。
对对
对，
嗯，
对对
对啊，你可以做这个培训的工作，做老师啦。
嗯，
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跟单位的负责人谈一谈嘛。
嗯嗯嗯嗯嗯，好的。在这里呢，我还想分享一个见证，简短的时间啊。
嗯，
好，可以的。
当时在我痛苦的决定的时候啊，
嗯，
我真的很痛苦。你知道我第一想的是什么吗？
嗯，
我第一想的是我做义工，因为这个香港的市服中心在长沙有一个分支机构，
嗯，
就是我们，嗯，像我懂电脑的啊，就给那些不懂电脑的一些盲人，打一些信徒针眼。
哦，
这个工作呢是我一个人承担的。
嗯，
当时有几家公司都抢着要我就很着急，怎么办呢？我要考虑的是我做义工要方便。
嗯，
在我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彻夜未眠。
嗯，
后来当我最终决定以后，我到了另外一个公司，他那里交通也很方便。
嗯，
然后到我做义工的地方有直达的公交车。
嗯，
这个事情当我决定以后啊，神迹我觉得出现了啊。
嗯，
我后来第二天就睡得很好。
嗯，
也觉得很踏实，因为这个义工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我能够解决一些老年的盲人。
嗯，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 Windows 系统啊。
嗯，
电脑就没有接触过，
是
吧？
是。
然后我能够为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事。
嗯，
因为圣灵的果子不是有9种嘛，是吧？
对对对，
我起码能够得到喜乐，是吧？
是
啊，我能够得到恩慈，这都是我觉得来之不易的一个神给我的恩典。
嗯
嗯
嗯，
嗯，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体会。
哦，感谢神呐。
啊，弟兄很好啊。
嗯，
我觉得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见证，当我们愿意 以神为念啊，他也教导我们嘛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不想放弃你的义工，可以继续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然后当你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
嗯、
我觉得说那个是很棒啊。然后我要称赞一下弟兄，你的声音很好听。
嗯，谢谢。
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声音很好听。
对，所以我觉得说不要，真的是不要只是看见这不好或者说有限的地方，
失去的东西、嗯、
对对，虽然你是盲人，可是你的声音、你的信心、你的表达都很清晰，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祝福弟兄姐妹的、
嗯、对对
啊，我呢也跟你们分享一下啊、哦，我呢还打算在外面工作3年，
是
把社保买完以后呢，然后因为我们这里的恩光教会啊需要主日单的一个打印，当我没有参与这个侍奉啊，等我将来工作结束以后，也就是50岁以前吧、
嗯、
如果我能够投入到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因为我信基督，我不是为了钱，是吧，
是、嗯、
能够为弟兄姊妹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啊，以及我的专业都能够服务于教会、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觉得弟兄啊，你不单是对你的前面的这个道路有很周详的计划、
嗯、
而且呢你自己呢也真的是时时愿意在生活当中去活出这个信仰来。
嗯嗯，
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呢你今天来电话跟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听了都得到安慰。
嗯，
相信对很多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彭弟兄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很多盲人听众也在听节目啊。
我知道。
对对，所以你本身的这一个分享跟经历呢其实已经激励了他们。
是，
最后给你一点时间，你能不能够鼓励一下他们呢？
嗯，
好的。在这里我要跟广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说一声啊，
嗯，
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充满喜乐，充满信心，
嗯，
要懂得仁爱，也要懂得喜乐，
嗯，
也要懂得温柔节制，就是圣灵的果子，大家可以去自己查，然后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前途充满了胜利和希望的一个人，然后对主的福音也要充满一份热情，有一份力量发一份光，为他人能够带来方便，这才是基督徒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很可贵的一个体现。
嗯， 嗯，
哦，感谢神，非常谢谢你这样的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的一些鼓励哈。
谢谢。
也希望你的，
我呢也请听众朋友啊，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姊妹，为我的母亲李静秀姊妹啊，我的妹妹还有我妻子，他们都是基督徒，是吧、
哦、
也为他们祷告，求神继续眷顾我们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呢充满基督徒的一个样式，能够让别人觉得我们是荣神而益人的，是吧、
嗯、
啊，虽然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
嗯、
我们的生命得到了造就，这也是我们觉得最安心、
嗯、
最快乐的地方。
是是，
嗯，
好美。
你们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嗯、
希望你们全家人哈，
嗯，
都好好听我们的广播、嗯、然后轮流来电话，轮流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证、
嗯、
好吗？
嗯，
好，
谢
谢
你，谢谢你哈，
保守你们，祝你们平安。
好的，好的，谢谢哈，这是湖南彭弟兄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吧，非常感恩的见证。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心窝。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欢欢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是迦南诗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很好听的一首诗歌，希望这首诗歌也能够再次的给我们一些安慰跟鼓励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朱姊妹呀，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上个礼拜打电话进来，就是关乎我的儿子的情况。
嗯，
就是我呢，也是二婚，我两方都有儿子。
是
啊，两个儿子呢都是因为也没有知识教导他们嘛，他们就是离了婚以后呢，可能这我现在讲的是我丈夫的儿子哦，
嗯，
啊，离了婚，他也是差不多也是正在上高中的时候吧，他们两夫妻就离婚了。后来呢，我又跟他在一起结婚了，从高中以后他就不怎么读书，工作也不好好工作，后来可能就是沉溺在网瘾吧，就是沉溺在网络里面。后来他也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生了小孩以后呢，嗯。没有多久媳妇回家坐月子，他就把工作辞掉了，跑到广东那边去租了房子在里面玩游戏，一直后来就是问父母亲要钱，现在已经都今年31岁了吧，31岁了，他们两夫妻也没办法，他不顾人家的生活嘛，
嗯，
这个老婆嘛，前几天他说两个人有分开了，说分手了，
嗯，
分手了呢，然后我们也不知怎么办。他就是去年，他就是日常生活，连孩子就是生病发高烧，他都没有钱的，租房子也没有钱，吃饭钱也没有的。他就是有时候借那个，信用卡透支，差不多我跟我丈夫两个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差不多借了3万多给他还上，但是他继续的，不是这里借钱那里借钱，一直到现在，就是说，那呢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呢又出现这个问题，他说分手了，没有钱了。孩子也没钱上学了，在家里打电话给他爸，他爸呢就气的就是天天骂，骂过了以后呢，钱照给多少还给多少，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我弟兄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嘛，就是一个水电工，一个月也没多少钱，那么他医药呢，不是有时候上给他像几千块或者几万块这样的，医药过去就花掉了，然后我也不知怎么办，然后我是做阿姨的。那重话我不能说，然后轻话嘛，他也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也照顾不到，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他们也不信主，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那真的是很难呢，因为姐妹你刚刚也说你的身份你的角色，所以你能够做的不是对那个孩子，你能够做的是对你的先生，因为他是孩子的 父亲，就好像刚刚你说的，他骂完以后还是继续给钱，那就是最大的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面对很多孩子，他们不上班 不工作，他能不上班不工作，因为还是后面有后盾呢、啊。
对
啊、家里还是有的吃，还是有人照顾啊、最多就是丢脸一下哈、骂一下，还是可以过火。你看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去啊、好好的自理，然后他也是透过借钱，然后玩游戏什么。那种赌博的心哈、啊，所以我觉得你很难。他已经31岁，又是已经成家，又是别的孩子的父亲，你这个继母，你的角色是很难跟他说什么。反过来，你是要跟你的先生说，
对
啊，让他知道说他不可以这样子啊，继续给钱孩子，然后要应该好好的鼓励他去跟孩子碰个面，因为他。那个儿子的小孩有多大？因为如果做父亲的不去上班什么的，孩子也没办法念书。其实可能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是否先把那个小的孩子接到你们身边去照顾，然后让你的先生不要再给钱他的儿子。
对，
谢谢徐老师哦。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哦，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儿子，那我现在呢？我自己有跟我小儿子带孩子，我小孙女儿呢现在2岁不到。我的媳妇呢，她是以前是腰从楼上摔下来过，因为腰骨折了嘛。她就是说有时候会晕倒。那么我还2地跑，那我礼拜天呢，就是说以前我也跟我丈夫差不多，结婚快10年了，就是在2头跑。但是我也听了空中辅导啊，我也明白这个真理，我知道夫妻要住在一起，但是这个难处我现在还好像还不能脱离。
是，
但是我接的我那边又接不了，他的那边。再说孩子呢，就是我提的建议啊，我跟我弟兄说，我说你可以帮助他，但是说我是在想啊，如果孩子他需要钱，那我一个月补贴你多少钱，那还可以的。他就是前几天啊，然后开始嘛，他发脾气，我其实我知道他们两个说分手，我还不太清楚。我跟一个家庭教会的弟兄谈了，弟兄说的，那他如果沉浸到网络，这个人是就是说他是不自由的，没有办法他脱离的，帮助他脱离这个网络才对的了。然后那我回来跟我弟兄谈呢，他那一天就很生气，你别提了别提了，我还趁着默默跟他说过了，他咬着牙不提了。那呢我们夫妻的关系哦，就是还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我们钱呢都是个人归个人的，整天就是给他们还债还债搞不清楚。
是
我们那你看双方面，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个人就是还是有自私的心嘛，开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嘛，我就我回去了。过几天呢，我弟兄呢，我就后来也就是每次觉得伤痛了，他就是说我说我还没给他打电话呢，我说如果说你打电话很生气，我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我弟兄说不要打了，我不要打了。过两天他说我们不要打了，我钱已经给他了，给他6000块，他说他做生意去了。当时我一听呢，我就是说我就很生气啊，我说我说我们虽然说我们钱不是在一起，我说那我们两个人是结婚的夫妻了嘛，那就是说你最起码你给我发个信息来。然后我弟就说我的孙女儿都快长得像那个什么什么狮子一样的，她是没饭吃了，快饿死了。那我想我说你发这个信息给我不是拦阻你不要给钱，最起码你就是父亲给我一点尊重吧。然后我弟兄他说我叫起来跟教训小孩一样的嘛。
姐妹，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啊，我觉得你虽然生气，可是他做的那些哈，如果他自因为好像刚刚你说你们的钱是分开的，
对对，
他又有用他的钱去照顾他的孩子，如果他这样做，你说他不尊重你呢，他会跟你吵架的。
对，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你是支持他的，可是你的支持要让你的弟兄过更好，因为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长期这样给钱孩子是不对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很难跟他沟通，因为你的先生是信主的，你鼓励他打电话给我们，
对对，
让我们跟他说，因为有时候的确要透过第三者帮助他去理解，总比用你的口跟他说会好一点。
对，而且呢，你们现在是分开来的，
嗯、
你能帮你的孩子，他又帮他的孩子、
嗯嗯，
所以如果你对他帮他的孩子有一些看法跟建议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也是会不舒服。
嗯、
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所以呢，今天我想我们就跟你谈到这，但是呢，也希望你
的
丈夫
其实就在旁边也在听我的
电话。哦，这样，但是我们下面有听众朋友在等，不如这样吧，
嗯、
浙江的朱姊妹，很好啊，你们夫妻两个都在那里听，这也是一件好事。下个礼拜、
嗯、
四吧，下个礼拜四我不在，但是呢我们徐老师还在，所以呢我们继续的跟你们保持沟通跟交流、
嗯、
听听你的丈夫怎么说好吗、
嗯、
这是浙江朱姊妹的电话。顺便也说吧，下个礼拜四我素琴因为放假的缘故呢，有小农姊妹在这里带我主持，但是徐老师呢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相信徐老师应该可以继续的帮助朱姊妹跟她的丈夫。
嗯，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姊妹。
是是，杨姊妹，说说看你的问题吧。
啊，我和我老公是分开的，他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小孩，还有照顾他家的老人。
嗯。
然后最近前段时间他回来，我发现他手机里面出轨了。后来我问他了，他也承认了。
嗯。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是要不要原谅他这段婚姻，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感觉到被欺骗了吧。我这个他老是说我心上迷信的傻了，好像这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有4年时间了。
他跟你分开这样在外面打工多久了？
4年了。
4年，对不对？
嗯。
4年他都没回来吗？
对了，就是头第一年的时候还是1个月或者2个月回来一次，后来就是这几年就是半年，有时候家里没有特殊的事都会更长一点。
哦，所以差不多半年或者一年才回来一次。那这次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手机里面有了第三者，所以你问他，他也承认了，对不对？
对。
嗯，
他承认了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啊？他只是承认，然后就看你是否接纳。
他说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他给了就是家里的一点存的钱吧，他要把他转移走了。然后他的父亲还在医院生病，就是那种特别严重的癌症嘛，到晚期了。之前几年他的母亲也是这样病，我在家也是觉得是生的儿女嘛，肯定要得对他们孝顺，对吧？我替他完成了他该尽的责任。我自己的母亲生病我都没有去照顾。
嗯，所以你的，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你在家里面是照顾他的父母亲，就是公爷爷奶奶、公公婆婆，
嗯、
对不对？
我的孩子，我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对，
一个在带他的。
嗯，所以但是现在发现你的丈夫有婚外情了，我们想知道的是，当你问他，他承认之后，他有没有说他以后跟对方断绝关系呢，还是怎么样呢？
他就是那种态度。知道他挺好，但是他把家里的一点存折都转走了，我感觉他是不想对我们。
你是说他这一次把家里的钱都转走了？
嗯，剩了10来万块钱。
所以其实姐妹，你没有办法控制有钱在你身边呢、啊。所以其实不是
他的父亲，我就心里矛盾。我要是按照我的仁义吧，我就不一定，我就不去帮他照顾父亲了。他在医院还得睡到那个床上，还得你给他喂吃的，本来这个公公
哦，
我这个儿媳妇，
嗯嗯，
照顾起来挺不方便的。但是我认为他为了家嘛，他要挣钱养家，对吧？我还是想着他，然后他我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家里的大事小事孩子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在扛。
对啊，问题是他，你的老公是否有感激的心，他是否能够体会你在帮他照顾他的父母亲，然后带着孩子，他让
他
没有
他嘴上说感激啊，嘴上说感激，但是他这个事实做的是感激吗？
那你就可以要求他。
对呀、啊，
你为什么不要求他呢？你现在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而丈夫外面有了婚外情，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要断绝关系，让他回到这个家。公公，你刚才说照顾公公作为一个媳妇儿的也不容易嘛。
我说现在你爸爸病都快到病危了，都不行了，你就不要打工回来了。 就是打工就是为了让家庭好一点，对吧？这样搞下去家庭就会不存在了，他不愿意回来。
那你就说你的公，就是你公公，你的爸爸，你叫他来伺候吗？
不来呀，那他就是来家，我好说歹说回来家伺候了几天，又越走了。就临走的那天，我怎么听到他手机信号好了，那个有信息声音。我从来都是信任他，我不喜欢翻他的手机，但是他刚辞去，我听到信息了，怕有什么事耽误了，就随便点开看了一下。他和那个女的叫老婆，我感觉他不对劲了，我就问他，后来承认了，他说那只是逢场作戏，谁又能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呢？
对呀、啊，如果他说那是逢场作戏的话，你就要跟他说，那你就要让我看见你断绝嘛，不然姐妹，其实我们先不谈原不原谅，对方都没有向你道歉认错，就谈不上
原谅对呀、啊。
他都没有悔改，
就是随口也说，就是随口也说好，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了。但是他一个人仍然一个人匆匆忙忙的走了。
那你就要发信息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承认错了的话，请你回来。这个是唯一能够让你看到他愿意改过的。
我作业不会回来了。
他不回来的话，
就是只要说，他就说。喊个老婆什么的，感觉他就是在微信聊天里面嘛，就是喊老婆喊什么的。我感觉他不是，他说你说我见识短嘛，就这么随便喊喊，你们有什么？我一再的质问一下，他就承认了。但是承认了，他就是他嘴上说我错了，但是他不肯回来呀。他的事情，我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应该去照顾？我感觉不照顾吧，有点不忍心；不去照顾吧，我感觉我对他这样对我，我实在是委屈啊。
是。的确是很委屈呀、啊，因为他放弃
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才能原谅陈能明。
我觉得姐妹先不要说原谅啊，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悔改，
对，
也没有真正愿意回来建立家庭，那你干嘛要逼自己原谅呢？那个伤害你的人根本没有把那个要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姐妹你先不要逼着自己去原谅，你甚至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很生气。
我说了生气，他说你老是提这件事干嘛呀？你有什么呀你？
你说
我
当然要提啊，因为你都没有停。
我就说那
对对
你把钱转走了，你把钱再给我转回来，我就知道你有诚意。他老是这么推三推四的，又是跟这么的搞到哪个里边理财了，搞不出来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样的事在农村，我都感觉我都替他丢人。我这么信任他。我在家给他，
所以姐妹，你真的是很受伤。可是我觉得你也心中要去想，如果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不改不回来，那你要想你自己的后路。
我是不是我就是说呀，我的孩子他上六年级，我要是带着孩子上那边去，我怕孩子不适应学习。我现在要是他也这样说了，那你不放心你过来呀？他也不是真心让我过去，但是我要是过去看着他，我的孩子这个学业就荒废了。他到那边肯定不适应呀、啊，然后那边的淘汰率还比这边比我们老家这边高。他就是初中上完，有可能就没有学上了。我孩子的成绩就一般，但是我想去，我现在不知道我该顾谁呀、啊。我要是顾他的话，这个孩子就荒废了。我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不知道怎么抉择。再一个说，他父亲现在眼前这最起码还有几个月，我感觉他要活不了太久了。我不知道，
我觉得姊妹现在这个时刻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这个时刻呢，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先不要做决定，你就一直的跟丈夫保持沟通，表达你对他的要求。如果他真的是珍惜这个家，叫他回来照顾他的爸爸跟家人。如果他不愿意的时候，再慢慢说。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吗？这是安徽杨姊妹的电话，真的是求主怜悯，也安慰这位杨姊妹。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